2005年就要结束了，2008年，2006年要开始了。所以在这个结束跟开始的时候，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严肃的题目，让我们的教会在明年有一个更大的新气。刚才我们念了约翰福音17章11节，主耶稣为他的门徒们祷告，也是为我们的祷告和命令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要合而为一，要在主里合一。这是主耶稣的要求，也是主耶稣的命令。哥罗西书保罗也是这样讲，他在哥罗西书1章16节到17节，他这样讲，神造万物是在基督里面，万物都是藉着基督造的，又是为基督造的，基督在万有之先，万有也是靠基督而立，他在万事上居首位。这句万有是靠他而立，我们怎么理解呢？在英文的 NIV 是这样翻译的，他说 In him everything's hold together。 什么意思啊？译得通俗一点，万物都要归依于基督里面，也就是主耶稣讲的你们要合一，就是万物都要归依于基督里面，这就是在主里合一。我们祷告。我们亲爱的主，求你今天恩待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恩待我们这个教会，因为在过去纽英伦的好几个教会都遭遇到一些问题，主啊，靠着你的恩典我们过来了。主啊，求你在这个时候赐下我们合一的心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抵挡撒旦的一切诡计，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你自己的一支大能的子民，一支基督的精兵，在新的一年里面，我们要为你去征战，叫万物归依于基督，这样我们就能在你面前得着你更大的祝福和愿望。主啊，求你祝福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自己的心意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所做的所想的都能够合乎你的旨意，叫万物归依于基督，在主里合一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祝福我们这个教会与我们同在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合一是神创造世界万物的时候采用的一个普遍的原则。你想一想嘛，在我们这个宇宙太空里面有亿万个星球，如果这些星球不能彼此合一和谐的运行，将是什么情况呢？如果有个星球他说，我要以自己为中心，我就是对的，你们都要绕着我转，如果不能绕着我转，你们就是不好，这样的大家都这样的就会撞来撞去，这个宇宙就坏了，是不是？你想一想嘛，我们的地球跟太阳之间的距离就是这么多，而且一定要合一服从这个规则。如果地球说，我为什么要听太阳这呢？我要跟你亲近一下，可以不可以啊？靠拢一点，我们地上的每一个人都变成 barbecue 上面的烤肉了。假如这个地球说，我为什么要跟着你呢？我要远远的自由一点，他离开一点点，我们每个人都变成冰棍人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这个宇宙所以能够千万年正常的运行，因为按照神的原则是要彼此合一和谐的在生活的。那我们人类呢，包括大部分的动物，神的设计也是要集群的，要一起生活的，不适合一个人去生活。假如今天啊，叫你到一个蛮荒的地方，什么人都没有的地方，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，叫你一个人在那里生活，我想是没有滋味的。 也是生活不下去的。所以人是需要彼此合一，一起生活的。以前中国的历史上只有一个人是独一的，就是皇帝，是吧？天底下全国只能他一个，唯我独尊，我讲了算。你说皇帝愉快不愉快啊？快乐不快乐啊？啊，我们最近看到很多电视剧啊，什么清朝最兴亡的皇帝啊，什么康熙啊、乾隆啊，那个什么大唐的皇帝啊，啊，他们幸福不幸福啊？不幸福啊，因为只有孤家一个人，他自称什么寡人孤家，因为他只有一个说了算，其实底下的人都跟他不同心，所以他很紧张，连自己家里的儿女都在那里争权夺利，他没有好日子过的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彼此合一，因为神设计人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原则。当神创造了亚当以后，神马上就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造个配偶帮助他。一个人独居不行的，很多事情做不起来，至少要两个，但是两个还不够，所以神命令亚当跟夏娃说，你们要生养众多，偏满了地，这样呢，你们一起和谐合一的生活，人类才能正常的愉快的生活。神造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，你看造人有两个手啊，假如我这一个手，很多事情很容易的事情我也做不起来，我要系个鞋带接不起来，我要写字写不起来，因为你那个纸没有按住，你不能写啊。啊，两个手必须很配合，一个人两个手配合的越合一越和谐，这个人技术越高。有的人手说我的手不巧，为什么合一的不好，他做事就做得不好。我们有两个脚也是这样，假如你只有一个脚或者两个脚不听话的，一个往那边走一个往那边走的，这个人走路就不方便，摔倒了就爬不起来啊。我的一个脚在年轻的时候摔断过，所以左脚呢很多事情都要靠右脚的啊。所以假如从车上跳下来，我一定是右脚着地的，因为左脚受伤了啊，一个脚很粗一个脚很细，都就不方便，弯不转来啊。所以我平时走你看不见，我走楼梯你就看到有点翘。所以政府说我是 handicap， 给我一个车牌是 HP 的牌子，因为这个一个脚跟一个脚不能合一嘛，这样就是一个 handicap 了，是吧？就是个残废的。那么耳朵也是这样，一定要两个耳朵才能耳听八方啊，否则的话这一个耳朵你在这里叫我就听不出来了。所以神设计的时候特别的两个眼睛，这个两个眼睛要在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印象，这两个印象合起来才是立体的。所以有的人的眼睛不好，那个轴不正，看出来两个影子他就分辨不出来了，走路就很怕了。如果我用一个眼睛照样能看，但是我没有记忆力的感觉，这个东西我看看很近其实在很远，这个东西很远其实在近前，我就会贴到什么东西，一定要两个眼睛一起看。所以神创造的时候就是这样。那么你说牙齿是一对对，舌头怎么是一个呢？舌头要跟牙齿互相合一。你想假如没有舌头，我的牙齿很好，你咬一粒花生米，一咬两半，再咬咬不到了，那么怎么再咬的，又咬着碎才能消化呢？舌头把它顶回来啊，跟牙齿配合起来，你一咬变成四瓣了，再一咬变成四六，哦，咬碎了。所以这个两个也要配合，假如配合的不好，牙齿打架了就把舌头咬破了，这个人就要受苦了，受亏损。所以神造的东西都是互相合一配合的，因为它的原则就是这样。但是脑子只能一个啊，是不是能够朝两个脑子互相配合呢？那么假如一个脑子说我要到这个教会，那个脑子说我要到那个教会，那么你怎么走呢啊？所以脑子只能一个，因为总指挥啊只能一个。那么心脏呢能不能两个啊？那就不行了啊， 这个腿供的血多了一点，这个腿供的血少了一点，一个腿冰冷，一个腿火热啊，一个发烧，一个冰冷，怎么生冻疮了？不行啊！所以这个全身的动力的源头只能一个。神造的身体为什么这样奇妙呢？保罗告诉我们一个教会的奥秘，说教会就是主的身体，主就是这个头脑。我们的教会，不管你多有本事，不管你多有恩赐，但是我们的主只有一位，基督，因为他是全身的指挥。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顺服跟主合一，这样主的旨意才能在我们中间行出来，我们教会才是一个走到真理上的教会，才是一个兴旺的教会。如果教会里有两个人，我有我的主张，你有你的主张，一会儿听你一会儿听的，一定是不好。所以我们在主里要合一。那我们的心脏呢，是全教会的动力，那只有圣灵啊，我们依靠圣灵得着能力，就能起来为主发光。所以保罗就说啊，教会就是一个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主耶稣用重价买来的，买来以后放在这个身体上作为一个肢体。我们不能我是要主头，或者我想怎么不接受别人的意见，这样是不行的。我们要彼此和谐，彼此合一，一同来兴旺神的福音，一同来侍奉神，这样教会才是一个好的教会，才是个兴旺的教会。是每一个肢体是不能闹独立的，闹独立这个身体就要受亏损。动物界也是这样了啊，一定要彼此和谐，彼此合一才能很好的生活。我们小时候啊，外婆去买了一个鸡给我吃，那么今天还不吃，就放在鸡窝里面，鸡棚里面啊。那么原来的鸡呢，看到一个陌生的就不能合一，就要斗，不让它吃，很可怜啊。我常常去骂啊，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客人？但是经过一个晚上，天冷了，大家靠在一起，得到暖和。第二天知道合一的好处了，第二天不打了，就欢迎了，变成自己人。动物也是这样，像蚂蚁啊、蜜蜂啊，都是这样。虽然有分工，但是他们是合一的。你看那个冰蚂蚁啊，那个马子那么大啊，力气这么大，什么事都不做。小蚂蚁啊，辛辛苦苦拿了东西给他吃，一点都没有怨言。为什么呢？当敌人来的时候，这些冰蚁就努力的去保卫大家啊，去斗，甚至以身殉则，毫无怨言啊，这就是合一嘛。所有的动物都是这样，包括那个什么一些狼啊什么，在小狼的时候也是合一的。只有一个动物是不合一的，就是螳螂啊。这个螳螂小姐啊，认识了螳螂先生，谈恋爱的时候卿卿我我，非常甜蜜。后来呢，也结婚了啊，新婚之夜甜蜜的不得了。但是第二天早晨，螳螂太太就把螳螂先生吃掉了。他们就是这样。那么进化论者说很合理啊，这是适者生存呢，这是这个物竞天择啊。因为那个螳螂太太啊，新婚之夜怀了小螳螂了，她需要营养啊，没有营养，那个后代怎么能健壮的成长呢？要营养最便宜最方便的，就自己的先生呢，所以他就把它吃掉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样讲法是不对的了啊！他说那个螳螂要繁衍就是要这样，不对的。我想神当初创造螳螂的时候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人犯罪以后，这个物质世界败坏了，我们生活的条件环境越来越残酷，越来越难，才会发生自相残杀的这样的事。当初不是这样，这是罪造成的。不要说生物啊，无生物也是这样啊。很多无生物的东西，它也通过磁的力量，通过电的力量，通过化学的力量互相结合，变成一种新的品种来造福人类，互相共存的生活。那你想一想嘛， 那个氢气 H2 啊，它可以自燃的啊，一点就可以烧的。那个氧气呢 O2 呢，它是帮助燃烧的。这两个我们很需要，对不对？氧气跟氢气放在一起就是一缺，就是铁哥啊、电焊啊都需要。但是他们两个呢，通过分子的力量互相结合，化学的力量啊，两个氢气的原子跟一个氧的原子结合，变成 H2O， 它的性格完全变了，变成了水，水成了地上生命生成的必要的东西。所以你看，那个非生物也在那里合一啊，可以使这个世界更美好。这个地震啊，大地啊，也是这样。我们说加州啊，加州那个地震比较多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两个地球的快板呢，两个人不大和谐，不合一，所以常常在斗啊，啊，这样呢有分歧、斗争，里面产生了压力的积累起来。如果有一天崩溃了，就是地震。那个去年那个印尼海域的海啸呢，就是海底的两个快板呢不能合一，就互相竞争，结果一个高一个低，就形成了海啸，造成了人间的悲剧。那我们纽英伦的地板呢还是比较和谐的，所以我们这里地震很少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纽英伦的教会也是比较合一的，因为我们30几个华人教会有一个联导会啊，大家两个月碰一碰头，大家讲一讲我教会的事工有什么难处，需要大家帮忙的，所以大家彼此支持、彼此帮助、彼此带导啊，我们还是比较好的。但有的地方呢，教会跟教会啊，鸡犬之声相闻啊，老死不相往来，就没有这样一个和谐的、合一的一个环境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按照合一的原则，那么我们人、我们教会是弟兄姊妹的结合，我们更应当按照主耶稣的要求、命令，在主里合一。因为教会在原文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聚集起来，我们就是一群被呼召、被耶稣买回来的人、得救的儿女们在一起，所以我们应当在主里合一，彼此同心合意，一起侍奉。这是主耶稣的吩咐，也是主耶稣的命令，也是主耶稣的期望。但是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不合意，那么多的分歧呢？这是罪破坏了神这样一个合一的原则。第一个破坏合一的是谁呢？魔鬼撒旦。在以赛亚书14章隐隐地告诉了我们这一个过程，他没有明讲，他讲的是什么推罗王了什么，你可以想象。他说当初神创造的一个人物啊，啊，有的人说是天使长，两个天使长之一，他的名字叫 Lucifer 的意思啊是明亮的晨星，那是很美的，说创造的时候全然美丽。但是这个 Lucifer 他的心里却骄傲了，产生了分裂的不合一的想法。他说我要，他有5个我要啊。圣经上这样讲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宝座在神众星之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最后一个我要与至高者同等。他就是不合意了，他要做头，他要唯我独尊，不顺服神，这样呢闹独立、争地位、破坏合一，以至于撒旦就堕落到阴间，成了那恶者、说谎的父、世界上所有罪恶的源头，成了那个恶者。撒旦不但背叛了这个合一的原则，不顺服神，他还引诱了人犯罪。当亚当夏娃刚创造的时候， 他就引诱他们去吃了什么东西啊？分别善恶树的果子。很多人去研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到底是什么果子啊？那么我不要去吃。很多年以前，美国做了一个调查，叫大家投卷说是什么果子，结果大多数人说苹果。弟兄姊妹啊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并不是说你吃了一个苹果、一个生梨、一个香蕉、一颗葡萄的问题啊。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，是你选择了什么道路的问题。你是选择跟神合一的道路，还是不顺服神、背叛神、要自己做主人的不合一的道路？这棵树的称为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就是你吃了这个果子的道路是要你自己来分别善恶，不是说创造这些万物的神说这是善的你们要遵守，他说不要我来定，神说这是我创造的东西，不能违反的，违反了要伤害的、恶的，他说要我来定。所以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，实际上是破坏了分裂，走上破坏了合一，走上了分裂互相猜疑的道路，罪就进入世界，那么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就败坏了，人心也败坏了，就破坏了神的原则。这个亚当夏娃第一个儿子，亚当夏娃什么时候生儿子啊？我想出伊甸园的时候就生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神造他们的时候已经成人了嘛，神就叫他们结婚了嘛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嘛，所以这个一出伊甸园，该因就是一个成人了。该因献祭的时候不诚心，他的弟弟亚伯献祭诚心，神悦纳了亚伯的弟弟，他就妒忌啊，心里边就恨他的弟弟，就把弟弟杀了。从此以后，家庭里面兄弟之间的残杀没有断过。亚伯拉罕两个儿子以撒玛利跟以扫互相斗争，把以撒玛利赶出去了。他们的子孙到今天还在斗。今天中东的阿拉伯人就不许以色列人活在世上。伊朗的总统最近宣告说，一定要把以色列从地上抹掉。就是这个当初不能背刺合一造成的后果。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跟雅各互相不能合一，结果呢造成了以色列跟周边的那个民族的矛盾啊，到今天还是在这样矛盾里面生活。到了雅各了以后呢，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不能同心，结果呢神的选民的国家以色列国就分裂了，十个支派是北国，两个支派是南国，南国被自争，结果一个一个都灭亡。所以以色列作为神的选民就因为不能合一就完蛋了。那么现在的代表以色列在地上代表神的选民的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看到了这个情况，怎么能不联合合一呢？所以我要讲的是，神的旨意是要叫万物都归依于基督，这个旨意这个命令就要我们教会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去执行了，每一个教会都要去执行。所以圣经上这样说，万有靠他而立啊，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叫万有所有的灵界都要归依于基督。所以这就是在主里合一的一个原则。保罗啊就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就是把在主里合一要叫万物归于基督这个原则的具体化形象化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彼此相爱合而为一，在这里在这个教会里，这样当有不幸的人进来看到我们彼此相爱这样的合一，这世界上所没有的，他们就认识到这里有基督，就认识到 你们为基督的发光。所以这就是邻里合一的道路。那么邻里归于基督是保罗提出来的，在保罗以前耶稣说你们要合一，其实一样的道理。那么耶稣以前有没有提出邻里合一呢？有，当初创造人的时候神就提出来了。神怎么提出来呢？要亚当夏娃管理看守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。什么叫管理看守啊？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，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每一天造了以后都有一句话，你念的时候创世纪第一章，神看了是好的，都是好的，为什么还要管理看守呢？要，因为神预先知道当罪进入世界的时候，这个美好就要受到伤害，就要损害，所以他就命令人类要去管理看守神所创造的一切。要什么叫管理看守呢？就是不让罪使这个灵集中的合一的灵分散啊。所以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叫所有的灵归一到基督里面，要来合一。但是叫亚当夏娃管理看守，到该隐的时候就失败了，以后人类一代一代都是失败的，没有成功。那么今天这样一个任务叫万有归依于基督，这个任务就落在我们头上了，我们教会头上了。那么你说怎么管理看守法？有两个，一个灵界还没有归依到基督的，要我们去管理看守，要叫他回到基督这里来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以前的大使命的第一条，你们要去叫万人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如果你让他们得救了，他们就归依到基督来了。所以我们第一个管理看守的叫失散的灵魂要归依于基督。而怎么样才能去使失散的归于基督呢？要去出去宣道，去布道，让没有听过福音的人能听到福音。要去欧洲，去非洲，去中东，去中国，去南美。但是张鲁加牧师在我们那里宣道宣教培灵会上讲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宣教士。因为什么呢？你的家里有没有都归依于基督？所以你要去看一看啊，你的爸爸妈妈，你的公公婆婆有没有归依于基督？你的太太，你的先生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同事，你的邻居有没有归依基督？这都是我们宣教的工厂啊，都是我们宣教的工厂。陆家牧师讲了以后，请大家提问。有一个弟兄说，最难传福音的是跟爸爸妈妈传福音。弟兄姊妹，是的，我们去短宣啊，我到欧洲到中国去，人家不知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到了那里我是很谦卑很温柔很有爱的，他觉得哎呀，这个张伯伯是我们的榜样。在家里就不一样了，我的太太我的爸爸妈妈都知道我有很多不对的地方，有的时候发脾气了，有的时候不好了，他们都清清楚楚。你要跟他传福音，他说你看看自己啊。所以在家里传福音很难啊。所以后来他说怎么办，他们说叫我回答，我说回答，我们如果眼角不行我们就身教。怎么呢？让他看出我信主了以后的改变。我们那里有个老伯母啊，我们看看他信主以后还是不够好，但是他的女儿跟我们说，哎呀，我的妈妈到教会信了主以后改变了，完全改变了。弟兄姊妹，虽然我们觉得还不够好，但是他已经有了见证，使那些心容易归依于基督。在工作岗位上是不能传福音的，因为什么？政教分离啊。但是你能够让他们看到你跟人家不一样啊，老板看到同样一个工作人员你跟人家不一样，就要问了啊， 就知道你是基督徒，他就能认识基督。我们特别要注意的是我们的儿子女儿，一定要在家里用主的教导教训他们遵守，让他们回到主的里面。你看啊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。这个犹大国啊，传到西西家王的时候，全犹大47个城市，46个被亚述占领了，只有个耶路撒冷孤单单的被包围了，20几万大军包围了很多时间，里面吃的东西都没有了，没有希望了。亚述人呢，讥笑那个西西家，你不要打仗了，我就给你多少马，你有人来骑已经好了。到了这样一个地步，但是西西家王倚靠神，把自己完全交给神，当天晚上神帮助他把亚述20万大军全部消灭。从此以后亚述王西拿基列站不起来了，虽然他还做了20年的王，最后被杀了。所以这个西西家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呢、他生了癌，他求神，神加他寿命，是他强顺的不得了，把46个城市全部恢复。但是西西家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，他没有教育好他的儿子马拿西，没有教育好他的儿子亚门。所以当西西家一死，马拿西做王，不但以前的罪恶偶像全部回来，还要更大更大的发展，惹动了神的怒气，说他不允许他们再这样做下去。所以传了几个王就完蛋了，犹大就完蛋了。等他的曾孙就是马拿西亚门，后来是约西亚王，他8岁做王，到18岁的时候他起来宗教改革，改革的非常彻底，全国有了一个大复兴，一点偶像一点罪恶都全去掉了。而且他还到那个被占领的以色列的撒玛利亚去清除偶像，这样好的一个人，他没有教育好儿子，所以他的儿子约哈斯一做王就犯罪，就被埃及抓去。他的另外一个儿子约雅金和他的弟弟西底家全是坏的，最后犹大亡国。这两个好皇帝那么福星，那么好，神那么喜欢，但是他们没有教导好儿女，结果的这个家族是很悲惨的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去管理看守万物归于基督，最要紧的管好你的家，管好你的周围。我讲个笑话让大家能够记住啊。有一个小学老师啊，是个无神论者，他有一天上课的时候跟小朋友说，小朋友啊，我是无神论者，你们中间谁是无神论的举手。小朋友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无神论，那么想老师是无神论，我也是无神论，老师喜欢我就举手了。有的人们说反正大家举手我也举手，都举手了，只有一个小女孩没有举手。这个老师看到啊，人家都举手你不举手，他说小朋友你为什么不举手，他说我不是无神论者，我是基督徒。哦，你是基督徒啊，那么小就基督徒啊，你怎么会做基督徒的。他说我爸爸是基督徒，我妈妈是基督徒，他们教导我，我认识耶稣，所以我是基督徒。理直气壮，这个老师啊，哎呀没办法。后来忽然他脸上有个交叉的微笑，他想出来，他说你这个不是理由，爸爸是基督徒，妈妈基督徒，你一定是基督徒吗？我问你，假如你爸爸是白痴，你妈妈是白痴，你是什么？那个小女儿想了一想，甜甜的笑了一笑，她说我想我会变成一个无神论者。为什么？他的爸爸是白痴了，不能教育他吗？他当然不认识耶稣，他是个无神论者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是基督徒，你太太也是基督徒， 你们的儿女是不是基督徒啊？如果你们的儿女不是基督徒，你没有教导他们，你们两个基督徒是什么？我不讲。弟兄姊妹，神要人类管理看守他所创造的一切，他的目的管理看守什么呢？要叫万物归于基督。那么中国人怎么理解管理看守呢？中国人理管理就是管家，家里面管管好，当管管好啊，叫 govern。 那么英王本呢，用的是 dominion， 就是理解就是要统治啊，我来管你们，这叫管理看守。NIV 呢，用的是 rule， 也是管理统治的意思。其实据说原文啊，这个管理看守的意思啊，是征服，有征服的意思。这个叫万物归于基督的管理看守的任务，是一个征战的任务。今天我们的弟兄团契很好啊，你们是一支基督的精兵，你们要去管理看守神所创造的一切，这是一个征战啊，不是请客吃饭，哈哈，要是征战，要去战争。神把这个征服的工作交给他的儿女，把这个任务交给儿女了，要我们去征服整个灵界，把他们归业于基督。那么怎么样征服法呢？第一，你先要征服自己，你先要去征服自己啊。因为我们每个人从我们的父母，从亚当传下一个老的生命，这个老的生命跟亚当是一样的，有遗传，就是不愿意顺服，不愿意合一，是有罪的，是要分裂的，要自以为主的，要骄傲的，要妒忌的。这样一个老生命叫你去征服，你们自己都不合一，你怎么能去叫人家来合一呢？所以呢，我们必须把这个不能顺服的、分裂的、不合一的、有罪污染的这个老生命，要把它征服。所以你看啊，当我们有魔道朋友归主了，愿意接受主的救恩，我们要跟他施浸。施浸的时候，牧师啊，要把他怎么样？放下水里。放下水里什么意思啊？就说与主同死。我这个老旧人，我这个老的，我这个人死了，然后呢，牧师要把他扶起来，为什么呢？就是我的新生命跟耶稣一同复活了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旧生命愿意去征服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的新生命成长在我的身里统治我，这样我们才能是一个合一的大军去征服，才能完成灵界归于基督的这样的任务。否则的话，都靠着我们自己，我有一套啊，希望你听我，那么你也有一套，希望我听你，两个人就坚持不下，就解决不了问题了啊。那么世界上的事情呢，就多数服从少数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教会呢，在没有长老团的时候，我们是崇拜委员会，有六个人，这六个弟兄姊妹是少数服从多数服从少数。就是我们教会有一件大事要做了，但是有一个人说我心里不平安，希望大家再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大家就暂时不做，大家来祷告，祷告以后发现他是对的，大家就变成多数了，这样呢我们就去做，一定要合一才能去做。现在我们崇拜委员会没有了，变成长老团了，长老团在教会的每一件重大的属灵的事情上，必须要多数服从少数，都要一致，大家都在祷告里面平安了，我们才去做啊，这样呢我们才能合一，才能顺服神。否则有一个人在那里痛哭不高兴不行啊！也许祷告以后，这个少数认为我错了，所以下一次说哎呀，我想法不对，我同意你们，这样也解决了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 我们先要征服自己啊，因为老人老的自己是不能合一的，是分歧的，就不能去征服。第二个，第一个征服自己，第二个去征服灵界人。那么征服灵界怎么征服法灵？第一，你要去结果子，结果子就是说你要叫不信的人认识主，归向主，结果子。怎么结果子法？按照你的恩赐，按照你的能力去结啊。如果你能像比利国人一样，结果子就像葡萄那么一大串一大串的，你去讲道，几千个人啊，几万个人听，一呼召啊，就那么几十个、一百个、两百个上来，很好，一串串的结果子。但是，假如你没有这样恩赐，那么怎么办？比利国人有这样的恩赐，他的师母 Rose Graham， 他也是神学毕业的，他也奉献要做传道的。但是 Rose 认识 Billy 的时候，他觉得这个人就是神赐给我的丈夫，但是他发现他不同意女人讲道。哎呀，我假如嫁给他了，我不能去传道，那怎么办呢？但是他还是清楚这是他神给他的，所以他们结婚了。他遵守那个诺言，他不去讲道。但他做什么呢？他就去一个一个的结果子。比利果然叫了一大串上来了，以后跟上谁做啊？没有的，他就去跟上他知道的人，一个一个在培养，把他们使他们巩固起来，最后让他们归到基督。所以我想表面上看比利果然是一大串一大串，但是如此是一个一个扎扎实实的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，将来是不是他得到的灵魂比别人更多不知道，但是在神面前他们两个都是忠心善良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去结果子啊，能一个一个结也好，一串串结更好啊，都要带到神的面前，这就是我们的征服工作。所以为什么教会里有一个人归主了，我们那么高兴啊，一个人受洗了，大家都高兴啊，来祝福啊，拍照啊，送花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是征服的成绩。而且要征服一个灵魂不是容易的，要许多许多的人同心合意一起来做，要祷告啊。所以我们常常在祷告会里有弟兄姊妹提出来，我的爸爸妈妈，我的先生还没有信主，大家为他祷告啊，大家为他恳切祷告，最后他信主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征战，第一个结果子，第二个要看守院子，要看守院子。这个院子就是神的葡萄园，就是教会。在雅各书里面，苏拉密女说，我要把我的葡萄园篱笆修好，不让小狐狸进来。弟兄姊妹啊，一个教会的篱笆很要紧，要修好，不修好小狐狸会进来破坏。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，要寻找可被吞吃的人。所以假如篱笆没有做好，有一个软弱的，就成为撒旦可被吞吃的人。所以我们要把篱笆做好，也说就是说已经得救的我们要管理看守好，要征服。耶稣说天国像什么呢？像一团面，如果这一团面里面有了一点点的笑，笑就是罪，马上就发起来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防止让这一团面里面没有笑，如果有笑来了，马上把它拿掉，要警惕，要修好篱笆啊，防止小狐狸进来。有的地方教会是没有什么来往的，但是我们纽英伦的教会是很密切的啊。你们的梅牧师来过一两次，以前谭医生经常来，大家彼此带到，彼此关心，这是很好的一个形式。但是你越是在神面前合一好，撒旦更是要破坏。所以前一个时期纽英伦的教会很多，好几个教会都受到了一些亏损。 所以我们更要警惕啊，我们更要联合，更要合一，把篱笆做好啊。我们不能有一个很太平的日子，你要听闻到狮子的味道，已经闻到了那个狮子的那个后声，你已经听到了，我们要警惕，因为这是一个征战，这是一个征服。最后一个问题，征服灵界的工作不是一个小事，是一个征战的问题，所以我们不是一个人能做的。这个人不管有多大的本事，计划的多周密，也需要大家的配合，一同同心侍奉。所以我们有一首诗歌说，我要建立一支大能的子民，一支能征战的大军，一支基督的精兵。我们要联合整个教会，联合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一起来征战，不能孤军奋战。所以神命令亚当说，你要生养众多，遍满了地，没有一个人可以在那里休息，在那里没有事啊，因为没有事就危险了。因为像那个大卫啊，当他神最大祝福的时候，他就睡晚觉，到傍晚太阳下山了，他爬起来了，爬起来还不做事，去在阳台上流荡，就犯罪了，结果弄得家破人亡。我们不能空闲，我们要起来征战，要起来征服啊，要联合起来，高举十字架的大旗去打仗，去征战，让这个属灵的征战，让灵魂归依于基督。弟兄姊妹，你要清楚神的旨意，你才能去征战。神在你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？耶稣基督很清楚神要他的旨意，所以当他上了十字架到最后的时候，他说成了，神的旨意我完成了，我可以回去了，所以他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出来，他很清楚，所以他完成了神的旨意。保罗很清楚神的旨意，保罗他知道神要他做外邦人的使徒，所以他到每一个外邦城市去传福音，建立教会，又到另外一个地方，等所有的大城市都建立了教会，他知道他的任务完成了，神给他的任务他做了，所以他说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死的时候到了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，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。他知道神在他身上的任务他做了。彼得也知道神要他的任务是什么呢？耶稣三次跟他讲，喂养我的羊。所以呢，到了老年的时候，他去召集一些同桌长老的，安慰他们说啊，向他们表示，他说劝你们中间与我同作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神的羊，按神的旨意照管他们。这是他知道他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是什么。那么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旨意是什么，你都要清楚，就是要去征服。给你征服的范围在哪里啊？有大的，有小的，有家里的，有外边的，你就要顺着神的旨意去征服。常常有人问我唱卡拉OK 可以不可以，有的人说喝酒可以不可以，有的人说跳舞可以不可以，有的人说打麻将可以不可以。我说很难回答，因为圣经上没有卡拉 OK， 圣经上也没有麻将，那个时候麻将还没发明啊。但是我只知道圣经上有一个命令。